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总会教友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出自本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is furnished.
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的用途。
Gordon B. Hinckley, President.
总会会长团辛格莱格登会长将主持这场大会。
We welcome you this morning.
欢迎各位今天早上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上半年第四场的总会教友大会。我们要问候所有透过收音机、电视、网际网络或卫星转播参与这次大会的人。我们要感谢正在提供大会转播服务的业者和工作人员。我们也要向今天早上在场的政府官员、教育界及社区领袖表达我们的欢迎之意。本场的音乐将由大会堂唱诗班担任，指挥是杰梭·克雷和威伯格·麦克，管风琴司琴是艾略特·理查和柯丁森·克雷。刚刚唱诗班唱出欢欣救主是王，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我们要献唱《救主共我牧场》。接下来70元戴伦·罗巴长老将会为我们做开会祈祷。之后呢，唱诗班将会唱《我是神的孩子》。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富士德雅各会长是本场大会的第一位演讲者。之后呢，十二使徒定额组的乌克斯达林长老和70元会长团的安德森尼尔长老将为我们演讲。在他们之后是总会儿童会第二副会长松森维奇姐妹。
Our beloved Heavenly Father,
亲爱的天上的父，
with gratitude we gather before thee this day,
我们在这里满怀感谢的齐聚一堂，向您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您派遣您的爱子，感谢他的赎罪牺牲。天父，祈求您祝福今天的总会教友大会。我们特别的祈求您，祝福先知辛格莱戈登会长，还有他的副会长孟孙多玛以及富士德雅各。我们很爱这些弟兄们，他们都是先知先见启示者。祈求您祝福世界各地在军中服役的弟兄姐妹们，保护他们，让他们为和平所付出的努力得到您的认可，也祈求您祝福世界各地的传教士们，还有夫妇传教士以及他们的家人，还有我们的圣殿会长团。我们很感谢他们在这些职位上的服务，也祈求您祝福这个总会教导大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friends, I come before you.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我怀着谦卑前进的心来到你们面前，希望能谈谈宽恕的医治力量。在宾夕法尼亚州美丽的山丘上，住着一群虔诚的基督徒，他们生活简朴，没有汽车，没有电力，也没有各种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他们辛勤工作，远离世俗，过着宁静和平的生活。他们的食物多半是自家农场生产的，他们的妇女亲自缝制朴素端庄的衣服。这些人叫做阿米许人。有位32岁的男子以开牛奶车为业，和家人住在阿米许人居住的镍矿社区里。他不是阿米许人，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会到许多阿米许人的诺农场去收集牛奶。在那些人的眼里，这位牛奶工人沉默寡言，但去年十月他突然精神异常，情绪失控。好，他痛苦地责怪神让他的第一个孩子死去，又说了一些没有事实根据的往事。他大发脾气，无缘无故地冲进阿米许人的学校，放走的男孩和成人，然后把十个女孩绑起来射杀，其中有五个人遇害，另外五个则受了伤，然后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件事令阿米许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但他们并不愤怒，他们受到伤害却未怀恨在心，他们立刻就宽恕了，并且全体的人开始去帮助那名牛奶工人痛苦的家属。那名牛奶工人的家属在枪杀案发生的当天聚集在家里，就有位阿米许人邻居过去拥抱那位死去的凶手的父亲，说我们都会原谅你们。阿米许人的领袖前去探视那名牛奶工人的妻子儿女，给予他们慰问、宽恕、协助和关爱。在那名牛奶工人的丧礼上，到场致哀的其中有一半是阿米许人。阿米许人也邀请那名牛奶工人的家属参加遇害女孩们的丧礼。在这次危机中，阿米许人靠着的是信心的支持，获得了无比的平安。有位当地的居民谈到这场不幸事件的后续发展，他如此说道：我们说着共同的语言，不只是英文，而是一种关怀的语言，一种休戚与共的社区语言，一种服务的语言，而且更是一种宽恕的语言。那些人对主在山上宝训里所做的教导献出了惊人的完全信心。救赎教导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枪杀了那五名女孩的那位牛奶工人的家属向大众发表了以下的声明：各位阿米许朋友、邻人和社区人士，愿你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一家人是多么感激你们的宽恕、恩惠和慈悲。你们的爱心为我们带来了迫切需要的医治。你们为我们祈祷，送来花束、卡片和礼物。我们内心的感动无法言喻。你们的爱心不仅造福了我们一家人，造福了我们的社区，更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我们由衷感谢这一切。希望你们知道，在悲剧发生后，我们悲痛欲绝，但我们为所有阿米许邻人感到哀伤，我们一直爱着他们，未来也会爱着他们。我们知道，对于所有失去 亲人的家庭而言，前面还有许多艰难的日子，因此在我们努力重新展开生活之际，要继续怀着希望，信赖那位安慰人的神。这群阿米许人何以能够展现出这种宽恕的作为呢？那是因为他们相信神，信赖神的话，并且已把神的话内化为他们的品格。他们以基督的门徒自居，希望跟随基督的榜样。许多人在得知这场悲剧后，纷纷捐款给阿米许人，来支付那五位幸存的女孩的医疗费用，以及那五名遇害女孩的丧葬费。而阿米许人再次展现了基督徒的精神，他们决定拿出其中的一部分款项，给那名牛奶工人的遗孀和三位子女。因为他们也是这件不幸悲剧的受害者。我们往往不像阿米许人那样能立刻宽恕别人。当无辜的孩子受到欺负甚至被杀害，我们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并不是宽恕，我们自然的反应是愤怒，甚至觉得应该讨个公道，找那些伤害我们的或我们伤害我们家人的人报仇。塞门·瑟奈博士在价值观的认知和实践方面是一位公认的权威，他为人与人之间的宽恕下了绝佳的定义。宽恕就是将原先被恶感、恨意未愈合的伤口所消耗的精力释放出来，做更好的运用。宽恕就是重新发现我们原有的力量，并且用我们无限的包容力去谅解和接纳别人及我们自己。我们大多数人都需要时间来抚平伤痛和失落感，我们会找各式各样的借口来拖延宽恕。其中一个借口就是等做错事的人悔改了我们才宽恕他。然而这样的拖延只会使我们丧失原本可以享有的平安和快乐。不断回想多年以前的痛苦是一件愚不可及的事情，这么做并不会带来幸福。有些人终身怀恨在心，却不知道唯有勇敢地宽恕伤害我们的人，才是健康的心态，也才能带来医治。如果能像阿米许人一样对神有信心，信赖他的话语，就会比较容易宽恕了。这样的信心能使人抵挡最恶劣的人性，也能使人先去体谅别人。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信心能使人去宽恕别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因为一些看似毫无道理或毫无缘故的事而受到伤害，那些事是我们无法了解或加以解释的。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什么会在今生遭遇到那些事。我们受苦的原因只有神知道，但只要痛苦发生，我们就必须忍受。洪德豪威会长说，我们不知道的神都知道，我们看不到的神都看得到。杨百翰会长曾经提供一项精辟的见解，说明了在我们所受的痛苦中，至少有些是有其目的的。他说，临到凡人的每一项灾难都只会临到少数人，目的在使这些人能准备好到神的面前。你所经历的每一项考验和经验都是为了获得救恩所必要的。只要我们能怀着宽恕之心去对待伤害我们的人，我们的自尊和福祉就会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最近有些研究显示，受到教导要心存宽恕的人比较不会生气，比较乐观，比较不沮丧，比较不焦虑，也比较没有压力，因此在身体上也比较健康。其中有项研究做出结论，若要获得解脱， 就可以送给自己宽恕这项礼物。主在我们这个时代劝诫我们说，你们应当互相宽恕。为了强调宽恕的必要，他又说，我主宽恕我要宽恕的人，但是你们必须宽恕所有的人。一位经历离婚痛苦的姐妹，从她主教那里接受到很好的忠告。主教说，要在心中为宽恕留个地方，等到宽恕来到，就迎接宽恕到心里。对阿米许人来说，宽恕已在他们的心中了，因为宽恕是他们宗教里发自内心的一环。他们的宽恕榜样是基督之爱的极致表现。1985年在盐湖城本地，没有犯什么过错的柯丁森主教被人残酷而毫无道理的用炸弹杀害了。他是柯丁森麦克和琼安的儿子，也是四个孩子的父亲。我征得他父母的同意，在此分享他们从这经验中所学到的教训。这场不幸的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体就不眠不休地四处追逐柯丁森一家。有一次还因为媒体的干预，使得家里某个成员受到严重的冒犯，以致必须劳动斯提凡的父亲麦克出面制止。就在那时，麦克想到，我们若不宽恕，一家人都会被这件事给毁了。我们若不对这件事加以释怀，心中的恶感和怨恨就永远不会停止。这家人除去了心中的愤恨，而能宽恕那个取走他儿子性命的人，因此获得了医治和平安。最近我们犹他州本地也发生了两件悲剧，其中显示了信心和宽恕的医治力量。塞南盖瑞一家在圣诞节前夕开车出去，他们的车被卡车撞到，使他的妻子跟孩子都死去。但塞南当即表示，他愿意宽恕那位疑似酒醉驾车的卡车司机，也表达了对这司机的关切。今年二月，有辆汽车撞了威廉主教的车子，他决定毫无条件地原谅肇事的驾驶人，好使医治的过程能不受阻挠地进行。我们都必须学到什么？我们必须察觉和承认自己有愤怒的感觉。要做到这点，只要我们宽恕，我们必须先谦抑自己，愿意跪下来祈求天父赐给我们宽恕的心，他必会帮助我们。唯有除去憎恨和愤怒，主才能让我们的心里得到平安。当然，我们必须保护社会不受冷酷罪犯的侵害，因为慈悲不能剥夺公道。关于这点，威廉主教说得很好，他说，宽恕是力量的泉源，但并不会使我们因此就免于后果。遭遇不幸时，我们不应自行报复来予以回应，却应该让公义来定夺一切，然后不再追究。要不再追究并且消除心里的愤恨并不容易。救主已借由赎罪为我们所有的人提供了宝贵的平安，但只有我们愿意清除愤怒、怨恨、报复等负面的感觉时，这种平安才会临到我们。我们所有的人只要能宽恕人的过犯，甚至饶恕那些犯下严重罪行的人，就能获得赎罪所带来的平安、 与慰藉。愿我们都能记住，我们必须先宽恕人才能得到宽恕。套用我喜爱的一首圣诗里的歌词，如你希望蒙宽恕，就当先去宽恕人。我全心全意相信，只要遵行救主的教训去宽恕所有的人，我们就能获得医治的力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have felt impressed to speak about
我有灵感要谈谈离婚这件事情。这是个敏感的话题，因为这会让受离婚波及的人内心激动。有些人把自己或亲人视为离婚的受害者，有些人则把自己视为离婚的受惠者，有些人把离婚看成是失败的证据，有些人把离婚当作婚姻的逃生口。对教会里大多数的家庭而言，离婚多多少少都影响着他们。无论你的看法如何，请听我以明白的方式来探讨离婚对永恒家庭关系所造成的影响。我谈这件事情是出自关心，也怀着希望。我们所处的世界，婚姻观念岌岌可危，离婚是司空见惯的事。大家原来的观念是，为了众人的益处，也为了夫妻与子女的益处，社会要致力于维护婚姻。但是取而代之的观念是，婚姻只是到达法定年龄者之间的私人关系，可在任何一方的意愿下终止。原本没有离婚法律的国家引进了这项法律，而允许离婚的国家大多放宽了离婚的规定。根据现行的无错离婚的法律，很不幸地，不想离婚的人离婚比不想失业的人失业还要容易。有人甚至说，第一次婚姻是初步的婚姻，就好像小房子住了一阵子之后就要换了一间房子。结婚持久而可贵的观念逐渐视为造成深远的影响，由于受到自己离婚父母的影响，或是时下一般人的认知影响，人们会认为婚姻是束缚的枷锁，会让自己无法施展抱负。有些年轻人受这种观念影响而拒绝结婚，许多的人虽然结婚却不愿做出承诺，打算一遇到重大挑战就逃之夭夭。反观近代先知已警告我们，把婚姻看成只是一纸契约，遇到困难就随意终止，是一项重大的罪行，特别是孩子婴儿受苦的情况。在古时候，甚至在目前，有些教友所住的一些施行部落法律的国家，男人有权利因为小事而与妻子离婚。救主反对这种对妇女的不正义压迫。他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超生所要求的婚姻是一种持续到永恒且具有神性特质的婚姻，这样的婚姻不会考虑离婚。在主的殿中，男女缔结全永恒的婚姻，但是有些婚姻不会进展到那样理想的境界。由于我们的心地顽强，主目前尚未要求我们遵守高容的标准。他容许离婚的人可以再婚，而且不会如高级律法所记载的，在道德上永远留下污点。 除了犯下严重的罪之外，离婚的教友有资格申请圣殿推荐书，而配衬的标准跟其他的教友一样。有许多美好的教友离婚了，我要先对他们说几句话。我知道你们很多的人是无辜的受害者，有些教友的前任配偶不断地违背圣约，或是长期以来已放弃或拒绝履行婚姻责任。曾经遭遇这种虐待的教友，对于那些比离婚更糟糕的情况有着深刻的体会。婚姻已名存实亡而没有希望挽回时，有必要找个方法来结束。我在菲律宾见过这样的例子，有对新人在圣殿结婚两天后，丈夫就抛弃了年轻的妻子，十多年来音讯全无。有个已婚的妇人逃跑了，并在另一国家获准离婚，但是根据菲律宾的法律，她留在故乡的丈夫仍然是已婚的身份。由于当地的法律中没有离婚的条文，这些被抛弃的无辜受害者没有办法终止婚姻，他们的人生无法继续向前。我们知道有些人回想自己的离婚都很懊悔自己做了一些事或犯了大错而造成婚姻破裂。所有曾经经历离婚的人都知道那种痛苦都需要来自赎罪的医治力量和希望。那项医治力量和那项希望就在眼前，是主要是给他们和他们的子女的。现在我要对已婚的教友说几句话，特别是对那些正在考虑离婚的人。我极力敦请你们和那些给你们意见的人要面对这项事实，那就是解决大多数婚姻问题的对策不是离婚，而是悔改。问题的症结往往不在于彼此不和，而在于自私。第一步做法不是分居，而是改变自己。离婚不会解决所有的问题，通常只会造成长期的困扰。在一份针对生命重大事件前后的幸福程度的所做的研究报告指出，一般人在经历配偶过世后的平复过程远比经历离婚后的痛苦要来得更容易。以为离婚会解决冲突的人常会发现离婚使问题更加恶化，因为离婚之后事情变得复杂，尤其是他们有子女的话，他们会面临新的冲突。首先要想到子女，因为离婚会使子女的利益与父母亲的利益互相切割，于是子女首当其冲，最先成为婚姻的受害者。家庭生活的专家学者告诉我们，目前子女的福祉越来越差的主因是现今的婚姻逐渐式微，因为家庭不稳定，父母对子女投入的心力越来越少。我们知道离婚的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子女将来比较有可能滥用毒品、酗酒、涉足色情场所、功课不好并表现出偏差的行为。婚姻出现严重问题的夫妻应当去找主教，身为主的法官，他会给予忠顾，甚至可能施行教会纪律来让他们得到医治。主教不会劝教友离婚，但他可以帮助教友面对做决定所带来的后果。根据主的律法，婚姻就像人的生命，是一件宝贵而且是活生生的东西。如果我们生病了，我们会设法医治，不会放弃。只要还有活命的希望，我们就会一再地寻求医治。我们的婚姻也该如此，只要我们寻求主，他会帮助我们医治我们。后期圣徒夫妻应尽全力维护他们的婚姻，他们应该听从2007年4月利亚赫拿州总会会长团信息有关滋养婚姻的忠告。为了避免所谓彼此不和的情形，他们应该成为最好的朋友，亲切体贴， 细心察觉彼此的需要，时时让对方快乐。他们应该一起理财，一起努力来节制世俗的欲望。有时候配偶的表现可能令人失望，而让另一半觉得伤心痛苦。这种情形发生时，受伤害的一方应想想过去美好的经验，也想想未来更光明的前景，借此来调适自己的失望心情。对过去，不要对过去的事情错误念念不忘。在婚姻关系中，对人尖酸刻薄具有毁灭的力量，对人宽大包容则是神性的情操。要恳求主的灵指引，来宽恕罪过，改正错误，加强彼此的关系。如果你们的婚姻已降到除去形式的低落水准，请手牵手一起跪下来，前进地向神求助，祈求赎罪的医治力量。你们共同的谦卑祈祷会让你们更接近主，更接近彼此，在你们重归旧好的艰辛过程中帮助你们。有位明智的主教在咨询教友的婚姻问题方面经验丰富，请思考他的这些观察。他谈到最后走上离婚一途的那些人时，他说，每对夫妻或每个人通常都会说他们承认离婚不是好事，但他们却都坚称自己的情况不一样。他们通常会专注对方的错误，而很少归咎于自己的行为，这样便断绝了沟通的管道。他们通常会不断回顾往事，不愿卸下过去行为的这个包袱，然后继续向前。有时他们犯了大错，但更常见的是他们不再彼此相爱，说他不再配合我的需要了，或者他已经变了。所有的人都担心离婚对子女造成的影响，但他们最后的结论总是，我们在一起总是吵吵闹闹，这样对孩子更不好。反观听从这位主教忠固而继续在一起的夫妻，他们后来都有了更巩固的婚姻关系。这种期待开始于他们互相承诺要遵守诫命，积极出席教会聚会，研读经文，祈祷并改进缺点。他们都承认赎罪对于他们自己和配偶的重要还有力量，以及他们有耐心会不断努力尝试。夫妻若听从主教的忠固，悔改并挽救他们的婚姻时，这位主教说他们都得到了医治，没有例外。即使是那些认为配偶应该负完全责任的人，也不应急于采取行动。有研究发现，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离婚或婚居会让成年人比留在不快乐的婚姻中更幸福。婚姻不快乐但避免离婚的成年人之中，每三位就有两位表示五年后他们的婚姻变得快乐了。一位在婚姻中支撑多年，直到把子女抚养长大的妇女说，我们的婚姻是三方面的关系，外子、我和救主。我告诉自己，如果我们之中的两个人熬得过去，就可以保住这段婚姻。这些例子中的人物展现了希望的力量，有时他们获得的酬偿是悔改和自我的改变，但有时并非如此。每个人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不能掌控别人的选择，也不必为此负责。即使他们让我们感到非常痛苦，做丈夫或妻子的若满怀爱心，设法帮助配偶克服这些严重的问题，像是沉溺于色情，深陷其他的饮食，或是承受童年时受虐的后果，我相信主很爱这些做丈夫和妻子的，也会祝福他们。不论结果如何，不论你们的困难有多大，你已得到应许，只要你爱主，遵守他的诫命，全力以赴，就不会失去永恒家庭关系的祝福。年轻的雅各因为其他家人的行为而承受许多的苦难和忧伤。 父亲李海向他保证，你是知道神的伟大的，他必使你的苦难成为你的利益。同样，使徒保罗也向我们保证，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最后，我要对正在考虑结婚大事的人简短说几句话。要避免与不忠实、施暴或不顾家庭的配偶离婚的最好方法，就是避免和这样的人结婚。如果你希望婚姻幸福美满，就要事先打听清楚，只凭两个人待在一起或上网交换资讯的交往经验就当作结婚的依据是不够的。两个人应当持续的约会，认真用心完整地谈恋爱，要有适当的机会在不同的情境下观察这位准伴侣的行为。已订婚的男女应该尽量去认识不久将成为姻亲的对方家人。在这一切事上，我们应该了解到，美满婚姻所需要的不是十全十美的男女，所需要的只是承诺共同努力迈向完全的男女。甘宾塞会长教导说，来到婚姻祭坛的两个人必须了解，要如愿达成幸福婚姻，必须知道婚姻这意味着牺牲与分享，甚至要减少个人的些许自由。婚姻意味着长期的艰苦节约，也意味着子女所带来的经济重担以及照顾、挂虑、忧心等种种重荷。不过婚姻也意味着最深远、最甜美的情感。从我个人的亲身经验，我见证家庭文告所说的那种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甜美，是奠基在夫妻承担神圣的责任，要彼此相爱、彼此照顾，也要爱护和照顾他们的儿女，也是奠基在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教导之上。我见证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也要奉他的名为那些追求永恒家庭这项无上祝福的人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要以辛格莱戈登会长在1973年4月的总会教友大会上所谈到的一件事作为我今天的主题。当时我刚传完教返乡，眼前似乎有很多的未知数，我能不能在我的人生中始终都做正确的选择呢？那时候的辛格莱长老谈到他曾跟一位亚洲来的年轻海军军官见面，那位海军军官之前不是基督徒，但在美国受训期间认识了教会并接受洗礼。辛格莱会长问那位军官说，贵国的人都不是基督徒，当你以基督徒甚至是摩门基督徒的身份回家时会怎么样呢？那位军官面色黯然地答道，我的家人会很失望，至于我的前途和事业，所有的机会大概也都断绝了。辛格莱会长问他，你愿意为福音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他乌黑的眼睛里含着泪水反问说，福音是真实的不是吗？辛格莱会长回答说，是的，福音是真实的。那位军官回应道，那么其他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年来我一直思考着这句话，福音是真实的不是吗？那么其他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所从事的这份伟业是真实的，我们尊重朋友及邻人的信仰，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从别人的信仰与善行学到许多的东西，这是富士德会长教导我们的。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他复活了，透过先知斯密约瑟，今日神的圣旨已经复兴，我们有圣灵的恩赐，摩门经像我们所说的一样真实，圣殿的应许是毋庸置疑的，主自己已宣告了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独特非凡的任务，是做世界的光，和做各个使者，做个使者在他面前预备道路，就当下，在当下这个福音滚动出去到大地的各个尽头的时代，福音是真实的，不是吗？那其他又有什么要紧的呢？当然，我们每个人还是有其他要紧的事。我21岁听到辛格莱会长演讲的时候，我那时必须认真求学，我必须要做工自己的上学，我需要想办法说服一个特别的女孩，我是值得她托付的对象，而且我还喜欢其他正当的活动。我们要如何在许多要紧的事中排出优先顺序呢？我们要简化和净化我们的眼光。有些事是邪恶的，必须要躲开；有些事是好的，有些事是重要的，还有些事是绝对必要的。救主说，认识您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您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信心不只是一种感觉，也是一个决定，借着祈祷、研读、服从和圣约，我们建立并坚强我们的信心。我们对救主以及他的后期事工的坚信，会变成一个强而有力的透镜。我们透过来判断所有其他的事物，这样，当我们身处在人生严酷的考验中时，我们就有力量去选择正确的道路。辛格莱会长这么说，当一个人被伟大且有力的真理信念所激发，他会因为内心的知识去鞭策他自己，而不是因为教会要他这么做。我们是否充分地被伟大而且有力的真理信念所激发呢？我们的选择是否反映了这样的动机呢？我们正在变成我们想要成为的人吗？这是真实的，不是吗？那么其他的又有什么要紧的呢？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几年前，我的妻子凯西在她儿媳外出的时候跟小孙子在一起，我们4岁的孙子猛烈地推了他弟弟一把，安抚了大哭的孩子后，他转向那4岁的孩子，关切地问他说，你为什么推弟弟呢？他看着他的祖母回答说，奶奶，对不起，我把我的选正义戒指搞丢了，我不能选正义。我们必须小心，因为借口会阻碍我们的进步。世界上各国家的各文化的后期圣徒心中也都怀有这种伟大且有力的真理的信念，这股信心正是推动这国度的事工向前迈进的力量。许多年前，我的妻子和我帮助了一位勇敢的法国姐妹，当时她年仅30几岁的丈夫去世到了帷幕的那一边，要独自地正义教导以及引导这4个年幼的孩子，这个责任似乎是如此的难当。但16年之后，他的3个儿子已经传教返乡，女儿也在圣殿印证结婚。我认识一位巴西的弟兄，他16岁时加入教会，是家中唯一的教友。他要去传教的时候，父母反对，整个传教期间都没有家人的音讯。传完教后，他也是去主教的家。然而这个故事有个快乐的结局，现在他是一个位牙科医生，有美好的家庭，他的父母希望他能让他的兄弟们也对教会感兴趣。我还认识一个某个在拉丁美洲国家的弟兄，他受洗之后下定决心，不但要诚实的缴付11奉献，还要缴全部的税，但他的竞争对手并没有这么做，而主因为他的诚实祝福了他。许多牺牲都是默默地完成的。返乡传教士不拖延寻找他们永恒伴侣的责任。正义的妇女渴望有孩子，他们投入生命，以爱和真理教养他们。 家庭会谨慎的提防，会玷污灵性的媒体和网络的影响力。丈夫和妻子花更多的时间一起去圣殿。孩子们也可以培养这个信心的透镜。最近我跟韩国首尔的青年们见面，他们因学校的繁重作息表，每天晚上都很晚才回家，但他们是一个星期每有五天早上六点都去上晨间的福音进修班。我认识一个八岁的棒球员，是队上的明星球员，他自己跟教练解释为什么不能参加总决赛，因为比赛是在星期天举行的。有许多默默的深厚信心之举，只有神知道，但是他们被记录在天上，这是真实的，不是吗？那么其他的又有什么要紧的呢？救主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见证这是真实的，而且这是很要紧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love the Book of Mormon.
我喜爱摩门经，不仅是因为其中有适合各年龄层儿童的好故事，更重要的是，它还教导了超越时空的宝贵教训。这些教训总是在儿童会歌曲中反反复复地唱着。比方说，有一首关于希拉曼战士的歌，就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教训。歌词是这样的：我们像希拉曼的战士，年轻时蒙受教导，我们也有很多人觉得自己就像古代尼腓一样，有美好的父母。我今天的信息主要是针对各位有良好父母但并没有在家里得到福音教导的第一代教友说的。各位并不太像那些母亲曾教导他们神必拯救他们的希拉曼战士，反倒是比较像他们的父母，也就是那些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信仰的爱蒙人。让我们来复习一下爱蒙人的故事，可能会有所帮助吧。爱蒙人是接受爱蒙、亚伦还有其他人教导福音的拉曼人。这些拉曼人接受了福音以后，自称为安泰尼斐里海人，后来被称为爱蒙人。这些爱蒙人的子弟就是希拉曼的战士，他们协助对抗没有归信的拉曼人。因此希拉曼战士的力量其实是从被称为爱蒙人的父母那儿得来的。这些父母都是第一批从经文中学习福音的人，他们是学习到祈祷的力量的一群人，他们是与主立约、奉行圣约的一群人。就像信心是从他们开始的一样，信心也是从你们开始的。身为第一代教友的你们，是率先开始教导以及巩固下一代的一群人。亚伦是一位伟大的传教士，他用经文教导拉曼人的国王和爱蒙人了解信心和悔改的意义，了解耶稣基督和幸福的计划。今天研读经文也同样能培养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抵挡诱惑，让我们更接近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不过读经文对每一个人来说可能都是挑战。潘培道会长曾经讲过他在青少年的时候第一次尝试读摩门经的情形。他说，我打开摩门经读到我尼斐因有良好的父母这里，觉得十分有趣，于是继续读下去，可是一碰到以赛亚的章节就停住了。几个月以后我又决定要重读摩门经，于是又开始翻经文，我尼斐因有良好的父母，可是每次我这么做总是过不了以赛亚章节的那一关。最后我只好决定，我一定决定即使是以赛亚书我也要读下去。当然潘培道会长后来把它给读完了。关键就在于要坚持到底，只要每天阅读经文，就会慢慢了解那些不熟悉的词汇。 你也会读到一群英雄和他们的英勇事迹，你会读到主的温柔怜悯，最重要的是你会感受到神的爱，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祈祷是培养信心的另一种方式。拉曼人的国王想知道要怎么做才能获得福音的喜悦时，他向主祈祷。我们同样也蒙得应许，只要我们祈求就会给我们。香港有一位慕道友，名字叫做史丹利，他对福音很感兴趣，想要受洗，后来因为听到朋友批评教会，让他有点犹豫。他和传教士见面，传教士见证说神非常关心他，一定会回答他的祈祷。他们邀请他跪下来求问天父福音的教导是不是真实的。两位传教士轮流做了简短的祈祷，接着由史丹利祈祷。他做完谦卑的祈祷以后，传教士问他，史丹利，你觉得怎么样呢？他慢慢地抬起头来，轻轻地说着，洗礼，洗礼。最后，定力和遵守圣约也能够增强信心。爱蒙人立约，宁愿舍弃他们自己的生命，而不愿意流他们弟兄们的血。我们受洗的时候，也立约要承受基督的名。每一次领用圣餐的时候，我们就受到提醒，要记得在洗礼的时候立下的那些圣约。只要我们遵守这些圣约，圣灵就会经常与我们为伴。那教导我们一切的事的，就是圣灵，也就是那位保惠师。墨西哥是有一位姐妹，传教士来到她家的时候才16岁。她说，传教士们教导的时候有圣灵同在，好像除掉了我眼睛的障碍，主让我能够清晰地理解。神的话和我的祈祷增强了我的力量，去克服下一个考验，也就是去面对我的父亲。我因为受洗而受到家人排斥，可是主的灵轻声对我说，继续努力，你会有亲戚成为本教会的教友的。经文、祈祷、立约以及遵守圣约，不仅帮助爱蒙人，也帮助了世界各地第一代的教友，包括我在内。大家都知道，我虽然有良好的父母，但并没有在家里学习到福音。不过我的父母教导过我良好的道德观以及行为准则。我还记得我那不是教友的父亲指导我写出我在教会的第一篇演讲稿，我被指定的题目是诚实。当时我并没有引用信条第十三条，我们用了一个人做例子，他的绰号叫做诚实的阿比。我对福音的了解来自儿童会教师、女青年领袖还有圣职领袖的教诲。我七岁的时候，初级主日学教师教我们要祈祷，我就祈祷。他教我们要交十一奉献，我就交十一奉献。他教我们禁食，这个吗？我当时才七岁，所以还不想禁食。但是当他教我们洗礼的时候，我很想受洗。我感谢我那良好的父母支持我的决定，他们后来也成为教会的教友了。爱蒙人奉行福音，他们对基督的信心是坚定的，甚至坚定到底。对福音的忠诚，以前从爱蒙人开始，现在也可以从我们开始。我们这些已经获得见证的第一代教友，有责任教导今日的儿童。我们必须在家中、在课堂上教导他们。我们必须教导他们明白经文中神的话。我们必须教导他们明白祈祷的力量。我们必须教导他们了解订立圣约、遵守圣约的祝福。如果我们教导他们，他们就能够说，我们像希拉曼的战士，年轻时蒙受教导，我们要把真理传给万民，把真理传给万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and congregation will now sing
high on the mountain. Now, the choir and congregation will now sing high on the mountain. Now, the choir and congregation陪斯格兰长老及十二使徒定额组陪俄罗斯长老的演讲，然后之后呢，唱诗班将会献唱他将差天使看顾你，之后再会唱信心坚定，我们都一起唱吧。
This is the 177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前些时候，我跟一位16岁的女青年有一段很愉快的对话。我对这位女青年印象深刻，而且发现她是学校里唯一的教友。我问她，身为唯一的教友，你所面对最困难的挑战是什么？她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出一句很有智慧的答案，就是去相信人们认为是错的，但事实上却是对的事情。和不去相信人们认为是对的，但事实上却是错的事情。我接着问他第二个问题：你知道施密约瑟是神的先知吗？他的回答是：我想是吧，但不太确定。今天早上，我想向教会全体男女青年提出这个问题：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知道自己有见证是在我年仅11岁的时候，当时我的父母带我去盐湖城的圣殿广场，那个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去收集所有免费的东西，而且变得很内行。我会问人，这是免费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就伸出我11岁的小手说，谢谢你，那个也是吗？谢谢你。有时候他们会说，抱歉，这个要5分钱。我不会因此而退缩，只会低下头来，带着一脸失望的神情说，哦，我一直好想读那本小册子，可是我没有钱。谢谢你。这一招每次都很管用。但事实上，我从来就不读那些册子，我只是收集而已。然而，在这趟特别的旅程中，当我独自待在我们那辆1948年的雪佛兰轿车里等待父母亲时，我开始觉得非常无聊。正当我无聊至极地看着座位时，视线正好落在那一叠免费的东西上。我随手拿起一本名为《斯密约瑟的亲身故事》的小册子，并且开始阅读。里面的内容深深吸引住我，使我充满喜悦。读完时，我从后照镜里看见自己，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泪流满面。我当时并不了解，但现在懂了。我感受到来自圣灵的见证。当时我的父母并不在场，姐姐不在，儿童会老师也不在，只有我和圣灵。如今，这也能发生在你身上，而且或许某些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人，在寻求见证时，可能会想要寻找一些奇妙辉煌、迥异于以往的属灵感动。你们可能听到归信者见证归信的过程后，会怀疑自己是否少了些什么。然而那些经验之所以如此奇妙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对他们而言，那些是崭新的经验。其实你们从小到大已经有过同样的感受，是你们从家人家庭晚会、男女青年见证聚会、福音进修班课程、经文研读以及其他许多场合中获得。教会训练传教士去帮助慕道友辨认圣灵的感觉。我记得有无数次在热切而且充满灵性的课程中，会停下来说，让我们稍微停一下，谈谈你现在的感觉。你正在感受我们曾提醒过你那些你已忘记的感觉。你感受到我们告诉你的是真理，你感受到平静，你感受到圣灵。我记得教导过一个极其聪明的妇女，她的情况是，除非所有的疑问都获得解答，否则不愿意接受这些事。然而，经过重重难关之后，我们听到她说，我再也不能否认这种感觉了。他加入了教会，后续的几年他过得非常快乐，但渐渐的又被他的聪明才智影响，让疑虑爬上了心头，最后离开了教会。过了15年之后，他又来拜访我们家庭，我们带他到圣殿广场。当我们开始走上通往救主雕像的圆弧形斜坡时，他停了下来，泪流满面地说，那种感觉又回来了。我的心仍然渴望着那些我的理智所不肯接受的那些事。只要感受过那种感觉，就永远不会忘记。经常有机会接触到灵性经验的人，会在年纪很小的时候获得属灵的见证。身为父母及领袖，我们善于使你们了解规定与诫命。我们也许不必须不断改进，帮助各位获得对福音原则与教义的见证。也许我们可以更经常停下来，帮助各位学习辨认圣灵。 当你能认出那些感受时，你的信心就会增强。很快的，你会发现自己培养出一种属灵的第六感，而不会被误导。11岁的时候，我知道斯密约瑟是神的先知。我没有听到声音，看到天使或任何类似的事情，但我所感受到的却更为确切。圣灵触动了我的灵性感官，我的内心涌出莫大的喜悦，任凭任何谎言都伤害不了。这种灵性感官只有在被圣灵触动时才会有所反应。那属灵的见证是什么感觉呢？这就像要我描述玫瑰的芳香啊，鸟儿的歌唱，或一片奇丽的风光那样困难。然而一旦你感受到了，你就会知道。经文对于这种感觉给予我们一些见解。我实实在在对你说，我要把我的灵分给你，启发你的思想，并将使你的灵魂充满快乐，那么你将知道。有时候这种感觉就像记忆一样，我们最初在天上的家庭学习福音，然后穿越一道遗忘的帷幕来到世上，而那些蛰伏的记忆仍然留在我们的灵体中。圣灵能移开那道帷幕，唤醒那些处于蛰伏状态的记忆。对于那些理应是新发现的真理，我的反应常常是：哦，我想起来了。但保惠师就是圣灵，他要叫你们想起一切。我年轻的弟兄姐妹，我邀请各位将我的话做一次实验。各位是否会阅读斯密约瑟的故事，并为这件事祈祷？知道这件事是真实的美妙之处就在于，你会同时知道父神及耶稣基督活着，而且是今日教会的元首。我在11岁的时候获得了这知识，现在我已被安立为耶稣基督的特别见证人之身份，站在各位面前，并且作证这是真实的。我也要见证，主希望各位都知道这是真实的，而他必借着圣灵的力量对你们显明这些事情的真实性。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真是令人惊叹，众先知、使徒和受灵启发的教会人士，将圣经四千年神圣悠久的历史记写和保存下来，这真是一件奇迹。我们从圣经里看到有力的教义、原则、诗歌、故事，这实在是奇迹。但最重要的是，这本记载了耶稣生平、使命和话语的记录，能够通过黑暗时期和无数世代的倾轧冲突，让我们今天还能够拥有，这真是一件美好的奇迹。圣经的篇页里的确充满了基督的劝服和医治之灵，许多世纪以来一直转变着人心，引导人们祈祷，选择正义的道路，探寻并找到他们的救主，这是一件奇迹。圣经名如其实，它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它教导真理；它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它用它的灵性温暖了我们；它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它教导我们认识神，了解神与人往来的情形；它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其中的篇章都在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林肯谈到这部圣经时说， 这部巨著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救主对这世界一切的好都透过这部书来表达。要是没有圣经，我们就无法分辨善恶。我们今天有圣经，绝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出于巧合。正义之士受灵的感召，写下他们目睹的神圣事迹，以及他们听到和说出的灵感话语。其他虔敬人士则受到灵的感召，去保护和保存这些记录，像威克里夫·约翰、丁道尔·威廉和古腾堡·约翰，他们都受灵感召读排众议，把圣经翻译成人们懂得的语言，印成人们可以阅读的书册。我相信甚至连英国詹姆士王的皇家学者在翻译圣经工作上也都受了属灵的感召。黑暗时期的确是黑暗的，因为福音的光被在人前隐藏了起来，他们没有使徒和先知，也无法读到圣经。神职人员把圣经藏了起来，使一般人无法阅读。我们应该深深感谢许多勇敢的殉道者和宗教改革家，如马丁·路德、克尔文·约翰、胡斯·约翰等人，因为他们致力于追求崇拜的自由和圣经的普及。丁道尔·威廉因为深信圣经的力量而献出了生命。他曾说，神的话语有一种特性，就是凡阅读或聆听又加以推理和辩证的人，都会立即让自己开始一天比一天更好，直到他成为完全人。诚恳勤奋地研读圣经确实会让我们更进步。我们也要常常缅怀那些了解圣经的力量并且为圣经而献出生命的无数殉道者。是这些人让我们从经文中得到途径，来获得天父国度中的永恒幸福与平安。虽然这些早期的基督教改革家在许多观点上是一致的，但他们最后还是在许多教义的要点上持有不同的见解，因而产生了许多基督教派。早期倡导宗教自由的威廉·罗吉说，世上没有正规的基督教会，也没有人有权柄来执行教会的任何教仪。这件事要一直等到这教会的伟大元首派遣了新的使徒时才会来临，而我正在寻找他们。有千千万万的人透过圣经来寻求真理，获得了对神和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其中有无数人只靠着圣经来滋养和引领他们的信心。由于宗教改革家的努力，圣经成了家家户户必备之物。除了有钱人的家庭以外，贫穷的家庭也可以围坐在火炉旁阅读神的话语。成千上万的家庭借由研读圣经而努力寻找耶稣基督的教会。1800年戴初奇在纽约州北部有一个家庭，是老斯密约瑟的家庭。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小斯密约瑟。小斯密约瑟查考圣经，想知道在这么多的教派中哪一个才是基督的教会。圣经上说，祈祷可以进一步得到来自神的属灵之光和知识。这经文让他深受启发。约瑟决定要去寻求神圣经文中所应许的智慧。就是在1820年初春的那个早晨，他谦卑地跪下来祈祷， 哦，伟大的光和真理就在那天赐给了他，父神和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向他显现，神再度召唤先知，就像他在古代召唤挪亚、亚伯拉罕和摩西一样。我们应该深深感谢能有圣经，我们在其中不仅学到耶稣基督的生平、他的教导和教义，我们还学到有关他的教会、他的圣职，以及他在早期所建立的称为耶稣基督的教会的那个组织。我们相信那个教会，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就是那同一个教会，再次复兴到这世上来，完完整整的拥有相同的组织和相同的圣职。若少了圣经，我们就无从了解古代基督的教会，今日也无法拥有基督丰满的福音。我喜爱圣经，我喜爱其中的教导、训诫和灵性，我喜爱圣约中令人，我喜爱旧约中令人赞叹和深奥的故事，以及伟大的先知们对基督来临的见证。我喜爱新约中使徒的旅行和所行的奇迹，还有保罗的书信，但我最喜爱的是新约中目击证人对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言行榜样、赎罪所做的见证和记述。我喜爱阅读圣经所带来的启发和平安。弟兄姐妹们，我相信你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有人说摩门教徒不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圣经，也就是摩门经。我们要对持有这种误解的人说，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救恩的创造者。我们也相信、尊敬并喜爱圣经。我们的确有包括摩门经在内的其他神圣经文，但这些经文都支持圣经，而不是要取而代之。耶稣教导我们应该查考圣经，因为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句话让所有诚心想要知道并了解耶稣基督的人有了领悟和灵感。经文里充满了历史、教义、典故、讲道和见证，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指向永恒的基督和他为了帮助天父的儿女而在属世和属灵上所承担的使命。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们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有益的。我们喜爱圣经和其他经文，对于不知道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启示的人来说，这句话可能令他们感觉到惊讶。圣经事实上是我们信仰的一大支柱，它有力地为救主做见证，见证基督将持续造福所有崇拜并跟随他的人。我们越经常研读圣经和其中的教训，就会越清楚地看到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教义基础所在。我们越花时间去研读经文，就会越喜爱经文。我们或许需要均衡一下我们所读的东西，才能去喜爱和了解所有的经文。尤其是各位年轻朋友，千万不要轻忽或低估圣经。这部神圣的经典记载了我们的主一生的事迹。圣经的页数比我们其他经文的页数总和还要多出数百页，它是整个基督教的根基。我们不会批评或看不起任何人的信仰。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最大职责，就是把神已启示的一切分享给他所有的儿女。凡加入本教会的人，不要丢弃你们对圣经的信心。圣经会增强你们的信心，摩门经绝不会让圣经褪色，它既不贬低也不轻蔑圣经，反而会扩大延伸和提升圣经的地位。圣经和摩门经没有互相抵触的地方，摩门经为圣经做见证，而这两部经书都一同为基督做见证。 为基督做见证的第一部经书是旧约，旧约预测和预言了救主的来临，他不凡的一生和他使人得救的赎罪。为基督做见证的第二部经书是新约，新约记载了基督的出生，他的生平事迹，他的传道，他的福音，他的教会，他的赎罪，他的复活，以及他使徒们的见证。为基督做见证的第三部经书是摩门经，摩门经预言了基督的来临，证实了圣经对基督带来救恩的赎罪所做的记述，并且揭露了复活的主造访世界另一半球的事实。摩门经封面的副标题清楚地道出了这本书的目的是作为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这三部经书都是主向他儿女所启示的话语的一部分，是伟大而不可分割的。这三部经书都记载了基督的话语，我们得到了训示是要以这些话语为乐事，这是我们配策得到永生的方法。认为其中某一部经文比其他经文更重要或更真实的人，都错失了正统经典的其中某些美妙事物和完整性。所有认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不相信耶稣基督或不相信圣经的人，应该花些时间去了解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的名称的意义，以及这个教会的信息所带来的力量。我觉得很奇怪，为何会有人质疑本教会不相信圣经，质疑我们不是基督徒。这教会的名称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在上次的总会教友大会中，就在这栋建筑物里，本教会的领袖引述圣经的次数将近200次，这个教会的组织和运作完全按照基督及其使徒在新约时代所建立的教会，而主耶稣基督的先知和使徒今天就坐在讲台上。我郑重做见证，我们真诚而且全然地相信主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相信他透过圣经所启示的话语。我们不仅相信圣经，我们也努力奉行其中的训诫，教导其中的信息。我们传教士所传的信息就是基督、他的福音以及他的赎罪，而经文就是这信息的内容。我们要对所有的人说，我们爱你们，并且邀请你们前来，让我们把神已经启示的一切与各位分享。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能更充分体认并了解圣经的力量，愿我们会帮助与我们不同信仰的人明白我们深信圣经这项工具能够引领我们和所有世人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我这样的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很高兴能在今天早上对你们说话，谢谢你们每一个人为我所做的祈祷，我深深地感谢你们。我担任总会当局人员这49年以来，我在总会教友大会中演讲的次数已超过200多次了。我现在已经迈入第97个年头了，我感觉自己就好像是树上迎风飘摇的最后一片叶子一样。虽然外界谣传，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的健康很好，因为我有人在照顾我，这些专业的人士呢照顾我的健康，说不定你们有些人比我还会早走。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基于我的年龄呢，我希望能够在这边为这事工的基本真理做我的见证。我承认我并非无所不知，然而我对有些事情却十分肯定。今天早上我要对你们说的就是这些我所知道的事情。康士坦丁大帝在归信基督教之后呢，察觉到神职人员之间对神的本质的看法相当分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在西元325年的时候，召集了当时的神学家、神职人员到尼西亚开会，让他们有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但是呢，却让这样子的争论更加激烈。由于没有办法对神的本质做出定义，所以他们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也就是后来我们知道的尼西米信条。而这个信条是大部分基督教信仰的人呢都谈的，也都出自于此一信条。但是对我个人而言，我对这个信条感到很疑惑。我深深感谢我们这些属于这教会的人，能够无需仰赖任何世人的声明，就能够认识到神的本质。我们的这项知识直接来自于斯密约瑟的亲身经历，来自于他在年幼时代和永恒的父神及他的爱子，就是我们复活的主所做的对话。当时他跪在父与子的面前，听他们的声音并回答他们。父与子是两位不同的人物，难怪他会对自己的母亲说，他母亲当时参加的教会不是真实的。因此本教会的基本教义之一是，我们相信永恒的父神，神是一位真实且个别存在的人物，他是宇宙的统治者，但他也是我们的父，而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向神祈祷，而祈祷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对话。我深信神会垂听并且回答我们的祈祷，我无法否认这事。我自己就有许许多多祈祷获得回答的经验。阿尔玛教导他的儿子希拉曼说，你所做的一切事都要与主商量，他必指导你做有益的事。当你晚上睡眠时，将你交给主，让他在你的睡眠中看顾你。当你早晨起身的时候，让你的心充满对神的感谢。如果你做这些事，你必在末日被高举。我十分确信而且肯定的第二件事，同样的也是根基于斯密约瑟先知他所见到的异象， 那就是耶稣活着，他是活着的基督，他是旧约时代的耶和华，新约时代的弥赛亚。他在父的指导下创造了大地。约翰福音在一开头就记载了这些美妙的话，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请特别注意最后这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是伟大的创造主，他在西乃山上用手指写下了十诫，他离开天上宝座来到世间，诞生在最卑微的环境中。他在短暂的传道生涯中医治了病人，使瞎子得见，死人能复生。他斥责了文士和法利赛人，他是所有世人中唯一完美的一位，而这一切都是他的父索尼计划的一部分。他在科西马尼园遭受极大的痛苦，以致在他向他父恳求的时候，汗珠般的大血点滴在地上。然而这一切只是他那伟大的赎罪牺牲的一部分而已。他被群众抓住，被带到比拉多面前，群众喊着要将他处死。他背负了十字架，那是将他处死的刑具。他在哥哥他舍了自己的生命时，他喊道，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人们细心地将他的尸体放入了亚利马太人约瑟的坟中，但三天以后，就在第一个复活节的清晨，那坟墓空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对他说了话，他也对玛利亚说了话，他向他的众使徒们显现，他也曾在前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和两个陌生人同行。我们也得知呢，另外还有大约500人都见到了他。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羊圈里的，我必须领他来，他们也要听到我的声音，并且要合为一群，归一个牧人。因此他到了西半球，向那聚集在满地父的人民显现。在那里，他将旧世界所教导的事同样的教导了那些人民。这一切都详细的记载在摩门经，而摩门经是为主的神性作证的第二部约书。我再说一次，他和他的父都曾向少年约瑟显现。当时父神这样介绍神子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我所确信所要见证的下一件事是主耶稣基督的赎罪。没有赎罪，生命就没有意义了。赎罪是我们生命的拱心石，赎罪证实了我们诞生到尘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尘世不过是为了将来获得更荣耀生命的垫脚石。因着复活的应许，死亡的忧伤减轻了。如果没有复活，就不会有圣诞节。我要谈的下一件事，十分确信的事呢，就是随着耶稣基督福音的复兴而来的，那就是圣职复兴，也就是赐给世人奉神的名说话的权柄。 这圣职有两个序位，较小的序位我们称之为亚伦圣职，是借着施洗约翰的手复兴的；较大的圣职序位，也就是麦基洗德圣职，是借着彼得、雅各、约翰的手复兴的。在复兴亚伦圣职的时候，复活的施洗约翰将自己的手放在斯密约瑟及考德里奥利弗的头上，并且说：我的同工仆人们，我奉弥赛亚的名将亚伦圣职授予你们，这圣职持有天使的施助、悔改福音和为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的权要。年迈的武会副会长曾经对本教会的男青年说话，他说：我希望告诉你们这个事实，如果一个人光大了他的召唤，那么无论他是祭司或是使徒都没有什么分别。祭司持有天使施助的权要，在我的生命中，无论是我担任使徒、七使员或是长老的时候，都从来没有比我在持有祭司职位时得到过更多主的保护。麦基洗德圣职，我们又称为较大的圣职，能赋予人全能来按手在他人头上赐予祝福，他们祝福病人，正如雅各在新约中所说的，他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最后我要提的是主的屋宇的祝福，这是因着古代福音的复兴而来的。这些圣殿在最近这几年来数量倍增，提供了别处所没有的祝福。在这些神圣屋宇中所进行的一切，都关乎着人的永恒本质。在这里，夫妻和子女为全永恒而印证为一家人，婚姻并非至死方休，而是永恒的。只要夫妻双方的生活都配称获得这种祝福，这一切中最特别的一点是在主的屋宇中进行替代事工的权柄。在圣殿中，我们可以为那些在世上没有机会接受福音教义的死者来执行各项教义。我最近得知爱达荷瀑布地区有一位独居的姐妹的故事，她过去15年来一直都在爱达荷州爱达荷瀑布圣殿里代替死者接受恩道门教义，累积多达20,000人。她在某个星期五完成了她第20,000个恩道门之后呢，星期六又回去做了5个，隔周她就过世了。想想看，这么一名小小的妇女做了什么事呢？经她代替执行恩道门的人数，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聚集在这会议中心里的人一样的多。想想看，她到了帷幕的另一边以后，会受到多少人的欢迎。我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的见证。我郑重地留下我的见证，愿神祝福你们每一个忠信的圣徒们，愿你们的家中有着平安与爱，你们的信心和祈祷会引导你们的一切所行。我这样谦卑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要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为今早提供了美妙的音乐，我们也要同时感谢所有参加今天大会的与会者。现在唱诗班要唱圣哉天父，必会祈祷将由70元高元龙长老担任。最后一场大会将在今天下午2点开始。
Thank you.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非常感谢这次美好的教导大会，您的灵还有您的给我们的忠告，还有许多人分享的见证，还有我们敬爱的先知，请祝福我们能够把所听到的讯息运用到生活中。我们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77th Annual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总会教友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出自于本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